如是我闻一时啊，我们讲过这个一时就是通一切时，所以叫一时。一切时入一时叫一时。一时呢是所有一切时间的通称，也叫一时。在释罗伐城奇缘精舍，这个奇缘精舍呢是在哪里呢？就是寄宿给孤独园，那么就是在波斯匿王的王都啊。释罗伐城呢是波斯匿王的王都，那么他那个儿子呢叫奇陀太子，以及呢这个给孤独长者呢共同呢造这个寄园精舍啊。那时候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这大比丘众1250人呢，1000人呢是这个啊三家社啊，就是啊这个以前的那个国师啊啊这个老三家社的大哥拜火教的，那么他有500弟子，还有两个弟子呢啊两个弟弟呢各有250，所以有1000。他们因为是最初呢受佛陀的教化正圣果位，所以呢他们发愿呢成为佛陀的常随众。另外250人呢是舍利佛以及目犍连尊者呢啊，他们在还没有出家随佛陀学习以前呢在外道法修学，各有125弟子，所以共250人，也是呢最初受法化啊，然后呢成阿罗汉。这里应该呢是要1255人，另外5人呢就是啊这个鹿野苑的啊这个阿诺焦成如等5位比丘。那么因为呢啊取总数的关系啊，所以其实佛陀的常随众呢是1255人啊，通常呢就是以这个呢为佛陀的常随众。他们呢都是啊已经呢证这个无漏，是大阿罗汉。为什么叫大阿罗汉呢？因为回心回小向大，虽然已经证阿罗汉果，但是呢都是随佛修学发菩萨心量，常为诸菩萨呢讲解这个佛法，虽然他们还没有证入，但是常说菩萨法的。好，这些大阿罗汉佛子住持啊，他是呢佛陀的啊直接的心子啊，是啊将来要少龙佛的法位，那么住持这个世间啊，住呢就安住这个世间教化，持就是奉持佛陀的教法，将这个啊佛陀的教法呢那么留步于啊后世。善超诸有，就善于呢超越诸有，就是25有。25有呢就是我们常讲的啊啊六道当中除了三恶道人道阿修罗道，那天人道呢啊就包括呢欲界色界及无色界啊，就25有众生。这些佛子呢住持啊这个世间呢都已经超越这25有，能够在所有的国土啊，就是啊他方世界的国土呢，或者是我们这些啊天人呐 啊乃至于地狱恶鬼畜生的这国土，都能够成就威德，那么正容仪。那么威德容仪呢就是啊可以教化他们降服这个魔怨，然后仪呢就是仪容，也就是呢让这些众生有仪可归，有这个好的道路呢可以依循，并且呢从佛啊啊顺从佛陀的教导，随转呢这个妙法轮妙堪仪主啊，那么已经能够堪得啊接受佛陀的教法，是佛陀呢啊的化身。遗嘱呢就是啊遗子附嘱，什么叫遗子附嘱呢？就是能够呢 啊，代替佛陀法化啊，已经能够呢啊为佛陀分作法化。严净毗尼呢，庄严呢啊，就是清净所有的这个戒法。严净毗尼呢，就是安住呢这个真正的空性，不犯一切世间贪嗔痴法。但是呢啊，在这里要讲的是，阿罗汉有习气。这个习气是什么呢？习气就是尘沙无明。尘沙无明必须从众生边断。那么如果证阿罗汉之后呢，要再熏修菩萨法，就必须呢啊，才开始从众生的这种根性当中呢，去除自己心海中的这种习气。所以呢啊，这些大阿罗汉啊，所谓严净毗尼，就是他们止一切恶，不再相续诸恶。可是有一些呢，这个修行人很有修行啊，好像呢这个习气，他们呢视线这个世间还要吃这个五谷杂粮，这个也是习气啊。好像呢啊，这些大阿罗汉呢，有时候还会视线呢悲伤啊，他们心中呢是空无啊点尘，但是呢因应这个众生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视线悲伤啊，那么与众生呢同爱语，那么同住同事，使令众生呢才能够入这个佛智。所以严净毗尼呢啊，我常常讲呢啊，我常常说呢，如果你们这些大德啊，或是啊这些啊大护法居士，你们心目中的这个出家人的形象呢，如果啊是非常圆满的、殊胜庄严的，你们觉得这些师父不好啊，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加入我们啊，等你自己做得很好，我们来随学。为什么呢？因为呢啊，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啊，我们通常要记得要求自己。如果你在要求自己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就是一个严净毗尼的人。弘犯三戒呢，就是啊弘法呢，这个鬼犯啊，他们的仪轨呢是可以呢为三戒的老师。三戒就是欲戒、色戒及无色戒，应生无量度脱众生。这些大阿罗汉呢啊，感应啊啊，道交难思议，那么可以呢随于啊佛陀呢，帮助佛陀在他方世界呢啊，能够啊应化身无量无边啊，救度呢解脱众生之难，乃至拔济未来。为什么叫拔济未来呢？拔济未来就是呢以说法种众生的金刚种子，让众生呢安住于善法利乐当中，能够超越所有一切尘劳以及拖累。像这样的大阿罗汉呢，有这个大智慧的舍利弗尊者。我们呢在这里就知道，当我们在学这一部法的时候呢，以佛弟子来说呢啊，是以大智慧舍利弗尊者为上首，也就是你学这一部法的人呢，你也是呢在佛陀当中以大智为上首。舍利弗尊者呢又叫丘子啊，他在佛陀的啊这些所有的弟子当中呢，是属于智慧第一的上首弟子。那么他是依着他的母亲呢而起这个名称。他母亲呢啊，有一对非常漂亮的啊这个眼睛，人家赞叹他呢眼睛像这个鸠鸟啊。那么舍利弗尊者呢啊，他的母亲呢非常有智慧，可是当他呢啊怀了舍利弗尊者之后呢，就更有智慧了，辩才无碍。本来呢舍利弗尊者的母亲啊，常常跟他的啊弟弟，就是这个居士罗尊者呢，常常要辩论的，每次都辩输这个居西罗。因为这居西罗呢在当时的印度当中呢算是非常有智慧的， 可是呢，当这个舍利弗的母亲呢，怀孕上舍利弗尊者的时候啊，他每一次辩论呢，都赢了这个基须留尊者。后来这个基须留尊者呢，他一想呢，一定是肚中这个孩子的关系，他呢就赶快呢离开他们家呢，去呀、很艰苦的修学了十多年。等他回来呢，要找舍利弗尊者辩论的时候呢，才发觉舍利弗呢已经随佛出家。他心里在想呢，有什么人可以呢胜得过我的侄子呢？那么他就去拜访佛陀。因为拜访佛陀呢，对佛陀的法义呢深深的震撼跟法喜，所以后来呢也跟着佛陀呢熏修。所以这个居须罗尊者呢，其实在佛陀的弟子当中是属于论义第一。那么再来就是目犍连。当你在学这个法的时候呢，如果你有甚深深入下去思维学习，那么目犍连尊者呢就是神通第一，也就是你不但具足大智慧，你还可以神解通达，在所有佛弟子当中为上首。在这里我们不讲呢神通啊，变化的神通，而用神解通达来解释。为什么呢？当你如果能够深入这部楞严经的时候，你的智慧以及呢你对这个世间的这一切万物的观察，以及你心中呢对法的体认，都有不同的神明就是你的精神会很明朗明确明白，所以能够通达一切法而无碍，所以叫神解通达。再来呢是摩诃居士罗尊者，也就是大悉尊者也就是这居士罗尊者就是舍利弗尊者的舅父。那么再来呢是富罗那弥多罗尼子不但呢你在佛陀的上首弟子当中是论义第一，而且还会是说法第一。这个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呢，在佛陀的上首弟子当中呢是属于说法第一是满池子。所以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呢以舌根说法转正法轮而悟，而开悟呢正阿罗汉果。那么在这里呢又讲到这个须菩提尊者就是空生。当须菩提尊者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家的所有金银财宝呢突然间呢从空中消失那么经过几天之后呢才自己又冒出来，所以他们叫他空生尊者。那么须菩提尊者呢对这个空性之法的体解呢最为深切那么这里就讲呢是空如来藏。再来呢是优波尼沙陀叫尘性空，他是悟这个尘这个根尘深尘呢证阿罗汉，这个就是呢不空如来藏。那么这些呢而为上首，还有呢这个无量的辟支佛，以及无学的罗汉，以及呢初心有学的这些众生呢都共同来到佛所。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来佛陀地方佛陀的地方呢？因为那时候佛陀要他们呢去结下安居。那么刚好呢结下安居圆满，他们呢要集众，然后要自知，就是呢修下自知，也就是解下的时候，那么要自知。什么叫自知呢？自知就是让大众生举我在这一段时间的过失，我如果有犯什么过失呢，愿大众生告诉我，让我呢能够自己意念起来，并且呢将这个过失给改正，这个叫自知。那么更有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更有这个十方的这个菩萨呢想要咨询佛陀解决心中所起的这个种种的疑惑亲奉持言。所以呢这些十方的菩萨呢都亲自呢钦佩亲自 乃至呢啊奉养奉侍啊佛陀呢慈悲的啊这种啊法身教导啊，亲奉慈言呢，就是等于啊啊自己亲自呢侍奉供养慈悲的父亲大慈悲父一样，将求密意啊，准备呢要啊与佛陀呢啊所经过的这种成佛的道路呢，以及自己所熏修的道路互相的印证啊，就是密印。那么因为如来呢一因演说法啊，众生随类各得解，所以佛陀呢虽然他在说法，他说的是同一法音，可是由于众生呢自己熏修智慧以及心量福报的不同，所以他们所听到的法也不同。在同一场法会当中呢，有一些啊有学呢顿证无生法忍，这个都密证。当他在密证的时候呢，他觉得每一个众生都是证无生法忍。可是呢有一些因为心量狭小啊，只是自私自利想到自己，所以他可能呢只有见法，知道哦这个法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一再跟你们强调告诉你们要舍离我见，对自我保护之情见啊，自己那种啊装作出来呢那种慢慢摸摸装模作样的那种好像很有道德威仪像那些、啊、要舍离。你当你心中经过呢揣思之后再做出来的都是娇柔造作像，那种道德威仪呢，不犯这种道德威仪，是你从你自信当中，从你行住坐卧当中自然会流露，而且不会犯过失。啊，当然呢，如果你们呢啊有这个心熏修是很好，可是你必须要连这个有这个心熏修呢都要放下。很多时候呢，招惹造作久了，就以为自己是善良之辈，而忘失了自己有在娇柔造作的心意。那么将求密意呢，就是佛陀呢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三个月结下安居当中呢不管是尘沙沃也好啊，不管是呢无名啊变异都好，那么这些菩萨呢都希望呢能够从佛陀的说法当中而印证这个法要，来自呢去除自己心中的杂思以及呢错误的知见，那么在正熏修。这时候呢啊如来啊趺坐宴安啊，佛陀呢也在大众当中啊准备自知，那么为所有大众当中呢宣扬开示甚深呢这个啊深奥的这种法。法言轻重得未成有啊，在这个时候呢是以法言所有呢这个与会大众呢都吃到啊佛陀所请的这个法食啊，那么所宣扬这个法味，所有大众呢同一心清净在那里闻法受法行法正法。所以虽然是同一法言当中呢啊众生呢就已经经过四个步骤，就是呢同一心闻法，然后修法，在心行触灭的时候就行法，然后呢在当体同证的时候就正法啊。所以法文轻重得未成有，所有与会的这些大众啊所得到的呢都是以前所没有的，那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得到的是最殊胜最好的，这个就是佛陀的圆满之处，众生随类随他们各类所需而解，而能够明解。迦陵先因遍十方界啊，这个就是佛陀的心量广大呢 他的法音呢，遍十方法界，让十方一切众生同闻解脱法。在这个时候呢，有恒河沙的菩萨呢，共同来聚集在这个道场。这些恒河沙的菩萨呢，也以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行持这一部首楞严经的时候，不但是在佛陀的声闻弟子当中视为上首，连在菩萨道当中呢，你都为上首，为金刚智之上首。那么这时候呢，波斯匿王啊，就是当时的那个国王，为了他的父亲啊，因为他听说呢，7月15日解下的时候呢，那么是诸佛的欢喜日，所以呢啊，大家啊都很喜欢在那一天呢供佛供僧。那么波斯匿王呢啊，也想在这一天呢为他的父王啊啊委日迎斋。委日迎斋就是他父王去世呢啊，要以他父王呢去世的日子啊来啊供养大众生，就是以父王之德呢来为他修福，请佛供益啊，请佛陀呢到宫殿里面呢来受供养，就自己呢亲自呢来迎接佛陀，迎接如来，并且呢广设真修啊，广设呢广为啊设置种种这个啊真美啊的无上妙位，肩负亲言诸大菩萨啊，肩负呢亲自呢延请这些所有的诸大菩萨，那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犯僧。在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城中呢啊更有这个长者啊跟居士同时啊来供养大众生啊，诸佛来应，就是等待呢佛陀呢来啊应供接受供养。那么佛陀呢就教赐啊，佛陀要文殊菩萨呢分领诸位大菩萨及阿罗汉呢应诸斋主啊。那么今天呢先讲到这里。那么昨天呢讲到啊，波斯匿王啊为他的父亲啊在忌日的时候呢要供养啊这个诸佛菩萨以及啊大众生，尤其是在解下的时候。那么广设这个真修呢啊无上的妙位，并且呢亲自啊啊，即恭请诸大菩萨以及呢佛陀。在那个时候呢啊，这个四罗伐城里面呢 啊也有很多的这个长者居士，同时呢也要在7月15这一天呢供僧。那么大家呢都在等佛啊来应供。这时候佛陀呢就教赐文殊菩萨分领这个啊诸大菩萨呢及阿罗汉，那么去应呢所有这些斋主的供养。这时候呢只有阿难啊，阿难尊者先受别请。在这里呢我们呢要去观察到，当你常常呢啊自己有别于自己的时候啊，别请，其实别请啊就是施受啊。那么也就是说啊，你人缘很好，那么很多人呢喜欢呢另外请你，可是你在别请的时候，如果没有啊这个道友或者是师长， 那么别请呢是一种危险。在那个时候呢，阿难尊者他呢与众生的缘很深，很多众生呢特别喜欢他，尤其呢他与佛陀长得很像，那么就更有很多的居士呢很喜欢请阿难尊者，乃至于呢很喜欢听阿难尊者说法，因为他是多闻第一。那么在大众呢7月15日解下呢自知的时候，并且呢有这个很多长者居士呢要供养，那么阿难尊者呢自己独自受请远游未还，自己呢独自受请然后呢去到比较远的地方远游呢还没有回来，不慌生痴，来不及呢受这个波斯匿王以及这个城中的这个诸大长者那么的供养，所以那一天呢他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上座和尚，也没有阿舍离跟他一起呢同归，途中独归在那天呢也没有供养，所以呢阿难尊者呢只好自己执持硬气因为他来不及接受大众的邀请供养，所以呢他只好呢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呢执持硬气，就是硬供的这个钵呢，那么准备呢去托钵化缘。当阿难尊者呢在游程的时候次第寻起，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在我们古人有说慎独，你一个人的时候呢要特别谨慎要防范，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一个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善知识的互相鼓励，没有同参善友的互相的照见，那么我们通常会随顺自己的欲，或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以及呢这个四字变冲，就认为呢自己做的事情是很对的。那么本来呢在受别请是大众生本来是一体好像呢我们呢处在这个世间，大众本来是一体是一如，可是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私心，众生有很多的私心呢，那么各个受别请一个一个呢就受这个别请的关系呢，那么就产生很多危机，所以呢当你自己一个人那么有这个私心有自己呢将自己别与他人的同时，那么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危机，所以在这里呢阿难尊者他受别请回来的时候呢不遑生痴，也在这个时候呢其实阿难尊者已经在示现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受别请，也就是你自己将你自己有别于其他众生的时候，那么你就没有大众的加护，没有大众的加护呢福报就短少，你以为你自己呢受别请是很殊胜的，那么可是呢当大众受请的时候呢无上妙位的时候就没有你的份了，你必须自己呢托钵乞食。那么佛陀呢在菩萨戒里面也讲到 如果呢世人别请五百罗汉僧，这五百阿罗汉僧啊，世间人呢最喜欢供养贤圣僧。如果你别请，就是你让他们呢别与其他的大众，那么你不如呢自己呀、啊、请一个平等心去请一个啊平凡的僧人。为什么？因为平等心的供养福报最大。那么你单独别受请的时候，以我们的失意呢都是沾沾自喜，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高兴，因为呢人家器重我们，其实这是错误的。你那个私心一起来的时候，你已经绝于呢大众之福。这个就是我常常讲啊，你呢啊，执着一方的福报的时候，你已经在十方世界当中失去九方的福报，这个就是得跟失。所以呢阿难尊者啊，途中独归，他自己呢因为别受请，所以呢大众啊也不记得他了，那么就只有他一个人独去独回。独去独回的时候呢不遑生次，因为不能赶上呢大众应供的时间，所以他必须自己呢一个人呢再去托钵乞食，因为那一天呢没有人在供养。那么阿难尊者呢他在所由城，就是在他呢受请的，你看齁、哦、他受请的是一天，可是呢来回路途遥远。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呢这些居士他们很欢喜要请这个众生供养，可是呢让众生呢让这个大众生呢疲于奔命。与其如此，你如果真虔诚心供养，为什么要请到你家呢？你为什么不肯说把这个大众的供养呢送到大众生里面，不用让他呢去疲于奔命。这个就是众生的执着。很显然呢在这里啊两情相系，阿难尊者独受请，而这个供养的居士呢他也不会去考虑到说这个师父来受你应供这一餐这一天这一餐，那么他要走这么多疲劳的路，然后回去呢又独受请，又一个人独回。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阿难尊者呢于所游城，在他自己呢所游化的这个城市里面呢次第寻起，第二天呢没有人在供养他，所以呢他就必须自己去托钵化缘。那么心中出求啊在这个时候呢阿难尊者这个心念呢本身呢已经相应啊这种随顺自然之法。心中出求，他心中呢起这个第一念，起这个念呢最后谈月以为斋主最后谈月以为斋主呢，因为佛陀呢佛陀啊自这个佛弟子你一次呢去化缘托钵只能呢起家，那么阿难尊者在次第起义次第寻起的时候很显然呢很显然他前面几家并没有受供，所以他心中出求啊希望在最后的那一家坛月当中呢能够呢作为他的斋主，也就是第七家呢能够供养他。那么你看呢有些时候呢当然在这里我们呢也要来回观一下我们自己生众的福报，每天的福报也不同，昨天有人供养，那么今天呢连续托钵几家都没有人供养，这个就是我们呢本身呢生众的福报不平等。你自己的福报都不平等，你如何要求呢一切众生呢以平等心来供养你， 这个是我们要回光返照的一点啊。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福报不平等呢？因为昨天很多人供养，为什么今天托钵了几家还没有人供养？这个也就是我们心呢常起伏不定。当你今天你的心呢起大欢喜心，那么与一切众生结善缘，你自然今天就有大福报。很显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心也不平等。那么阿难尊者心中初求，最后谈悦，以为斋主，无问净税。不管他是干净的、有钱的啊，或是肮脏的、贫穷的，那么或是尊贵种姓，或是贫贱的旃陀罗啊，那么我都要呢行这个平等的慈悲，不选择为贱。在这里阿难尊者有没有行平等慈悲？有没有？有没有行平等慈悲？有吗？有吗？他心中想最后谈悦，以为斋主，无问净税，刹利尊姓及旃陀罗，方行等持不者为贱。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在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起这个心的时候，他有没有行平等慈悲？有没有？没有。刚刚有，现在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起这个心已经没有行平等慈，可是又自我掩饰说我在行平等慈。你记得我告诉你们一句话，从你们呢开始修学到现在，我一再讲你们攀缘心太重，要执心是道场。很多时候呢，你们自己认为你们自己非常的执心，呢我还是讲你们呢很攀缘心。为什么？还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比喻，什么叫执心？当你在房间里面，突然间你觉得哦，我的肚子很胀，我要大便了，你就赶快呢跑去厕所。跑去厕所呢一蹲哗啦哗啦，然后呢洗净之后又回到房间。在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去起心想说，我呢从房间出来我要去算我的脚步到厕所有几步？你会不会去算？不会，对不对？你会不会去衡量看看，哦，我这一堆大便有几公斤？不会。从厕所一打开门，啪，赶快跑去厕所，然后一蹲啊，然后洗净一下又回到房间去。这个就是该做的时候做，在这过程当中没有任何起心动念，没有添加己意，没有相续的那种贪婪的心，没有，没有去计划，没有为我自己，反正这个时候我该做我就去做。什么是攀缘心？一件事情产生的时候，你还要再从你这里，嘿，我知道我有听到这个音声了，然后呢我再衡量我如果去做我是不是攀缘心，这个已经不知道起了多少的攀缘心了，岂止攀缘而已，还自私自利，然后呢还膨胀自己呀，好名声的欲。 所以在这里阿难尊者正好应了这句话。什么话？你次第寻起，你在次第寻起的时候，你应该要念佛念法念僧。有没有是你个人的福报业力？今天你既然要读受请，你就要当下承担的勇气。每一天的福报不同，可是呢，心中出求，他心中起第一念，我希望最后谈月呢，至少给我供养一下吧。在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不平等，然后呢，还要呢，自我啊，粉饰门面，无问尽碎啊，不管他是干净呢，或者是呢，啊，刹利，或者是豪贵，或者是旃陀罗。这个时候他已经在降服自己的什么希望贪染之心。阿难尊者有自见，我在降服，不管他是干净的或是肮脏的，那么我都应该要接受。他没有看到他当中已经起心中出求到无问尽碎刹利尊性及旃陀罗，这个是不是攀缘心？是攀缘心，这个叫歪曲现取之心。已经经过了多少心，他还自己呢自我安慰，我这样子呢才是行平等慈悲，我不计较多寡。你不计较多寡的时候，是不是在你的心中已经先计较多寡了，才放下不计较多寡？有没有？好，问题在这里，阿难尊者示现给我们看，他有自己反观到这一点，所以还算是当下承担自己所有的问题。那我们世间人有没有如此？这部经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随时随地你要能够反观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攀缘心？有，从心中出求的那一时候已经在攀缘。什么是没有攀缘心呢？好，我现在托钵时间我就去托钵，今天有没有都是宿世业力，都是个人福报，不需要多起那个念心中出求最后谈月以为斋主，也不需要在自己多头上安头去无问尽碎刹利尊性乃至旃陀罗，这个都是头上安头。听懂攀缘心了吗？听懂吗？很多时候呢，我一再强调，你们不用给自己解释，不用维护你们自己。你说我没有这种心，你已经身心都流露出这种贪欲这种形态出来，还自说没有这种心，那很显然你根本不自见。如果你们能自见到这一点，自己见识到自己内心的这种污染性，你非贤即圣。你已经入贤圣之位。为什么？因为世间人呢都愿意说别人过失，谁愿意看自己过失？都嘛愿意自己很好，谁愿意看自己不好？懂得开始看自己不好的人，才有机会圆满那些不好，成就全部好，所以入贤圣之位，非贤即圣。所以啊，他说呢，方行等慈，我这样子呢，在十方当中就是行平等慈悲，是不是平等慈悲？没有，不过呢，能够自见己过还是不错。不则违见啊，不要管他违见呢，这里是不是头上安头？是不是？听懂吗？有听懂吗？ 发意圆成。好，那么在这里呢，为什么阿难尊者到现在呢还不悟发意圆成，他自己还发这个意念，又再多起一个自我增上那种好名那种慢意，发意圆成，我愿意呢圆满成就一切众生的无量功德。他以我愿意圆满成就一切众生无量功德，这个就是我告诉你们的，你们自己觉得我对你们已经很好了，为什么你这样子对待我？出发点在于你以我的立场来对你很好的时候，事实上是不是自私的我对你很好，那就有对立的要求。如果你真的对众生很好，你没有对立的要求，只是一种付出，那种付出呢没有等待的回馈，是理所当然默默一直付出。为什么呢？因为你付出这些，事实上这些众生等同你自己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你不会有所等待回馈的心，在那个时候是以众生的立场为立场，才是以诸佛如来之心入一切众生心海之心。当阿难尊者在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的同时，是以我执我见，所以是以我自己很好的心来要圆满成就一切众生的心，那是不是行方等持？是不是？不是，是以我执我见，这个呢叫做福德与众生结缘，不是功德，不是佛的利用，不是诸佛的妙德，不是。所以他能不能圆满一切众生功德？不能。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你们会发觉阿难尊者起心动念多了。再来呢再来我们往下看，阿难以至如来世尊阿难尊者呢心中已经知道了佛陀呢曾经呵责须菩提以及大迦摄尊者为阿罗汉心不均平，亲仰如来，开善无遮度诸一谤。为什么呢？佛陀呵责须菩提尊者以及迦摄尊者呢？因为须菩提尊者他常常这样想，这些有钱的人家呢已经很有钱了，可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在随学修这个善法的话，他们福报用尽，那么就没有福报了。所以须菩提尊者呢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呢愿意他们呢除了今生的福报受用之外，下一生呢还能有机会再继续享受这个善福。所以须菩提尊者呢每一次托钵化缘，他选择的七家他不是呢从头到尾，他是用跳的他看到有钱人家的门口他才去托钵化缘。那么你说须菩提尊者的心态错吗？他的心态有错吗？没有啊，他也是为了利益众生啊。那么有这样子的因缘呢，就有大迦摄尊者呢常常喜欢行这个头陀恨。所以呢大迦摄尊者他就想，这些贫穷的人已经够可怜了，他们就是因为宿世不修福报，所以呢那么就感得这么贫穷，那我今天呢如果再不给他们修一点福田的话呢，那我就不慈悲了，所以我应该呢多一点机会给这些呢贫穷的人修一点福报。那须菩提尊者是想说，他们已经够穷了，我再去给他们托钵化缘，那么他们已经没饭吃了，他们看到我又不忍心不给，那么他们更可怜。 然后呢，迦叶尊者是想啊，那么这些有钱人已经够有钱了，我再去呢啊，这个锦上添花，让他们更有钱，似乎不必要。所以呢，我啊要对这些贫穷的人有一些利益。好，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呢都心不平等。你说他们有错吗？他们都没有错，他们的想法从基本上是利益众生，问题是行为上不平等。如何能平等呢？不管你遇到是富贵或者是贫穷，今天自然有他们的福德因缘成熟，我们去成熟圆满就好了。可是当你心中又起了这么多念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歪曲现取之心。而阿难尊者呢更高尚，阿难尊者啊那时候呢他的想法就更圆满了。既然迦叶尊者呢跟须菩提尊者那么被佛陀这样子呵斥，那么我呢就干脆呢不分他贵贱，我就呢直接去受供养，这样子呢我就能够圆满成就他们的无量功德。事实上当他起这个心念的时候，是不是攀缘心？是不是执心？不是执心，有歪曲现取之心。他显得呢他比迦叶尊者呢以及啊须菩提尊者更高尚。可是呢须菩提尊者以及迦叶尊者已经证入阿罗汉果，而阿难尊者不能证，只在初果，原因就是太多心了。所以呢以前呢跟在我们师长身边的时候，我常常想，为什么呢这个师父啊收这么多徒弟都不教，都不教这些学生，让他们顺着自己的习气啊欲流在那边乱纵横。好像以前呢那个康熙皇帝，当他自己当上帝王的时候呢，他常常取笑啊这个唐太宗啊，或是啊这个朱元璋啊，这个是啊这个明太祖，教导子女啊这个儿子啊这些王子教导的不好，他们不会教导。可是等到他自己的时候呢，他用尽心力跟智慧来教导，那些儿子呢居然也是充满了斗争夺位之心，一点都不肯互相合作，每一个人都想出头。那么回观到我自己呢，我以前在觉得啊师父呢不会教徒弟啊，教得不好，为什么他们呢不教他们呢，让他们自己回光返照。那一段时间呢我都在看别人的过失，我觉得师父呢偏心。可是事情过后呢，在这几年当中的反省，我发觉呢不是师父偏心喜不喜欢谁的问题，是我根本以我自己的知见已经隔离了与师长之间的直接的通路，是我自己根本就不受教。那么这么多的学生不受教的同时，也不是师父不教。当我一再反省的时候，从师长所有的教法当中，那么我们呢学习到很欢喜的法，很解脱的法。当你呢与师长之间的路有沟通的时候，你再走就很容易，很平坦，一切障碍都没有。哦，原来以前这么多的石头坑坑坎坎，什么师长不喜欢我啦，什么啊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些知见，全部都是因为我自己的不受教。我一旦不受教，就隔绝了啊这种法的明见，全部用知见， 然后呢还要去怪他人没有教导我。我真的是发觉啊，现在这些人真是不受教啊，还要去责备师长。在我们看起来的那个师长已经很好了，可是呢他还要去责备师长，这个不如法，那个不如法啊，一点都没有教我，全部是靠我自己学。你不要说什么光他让你能够在这里安住这么多年，你都应该起感恩的心。这个就是呢以四字变通，我执我见，没有一念感恩的心，让他师长让你在这里安稳平等的住了这么多年。因为一天到晚呢心中在斤斤计较，别人有的我没有，所以纵使啊师长平等教导的时候，你也受不到这个法。所以啊，讲到这里呢就讲到我们回归到佛陀当初的教法。阿难尊者一天到晚跟在佛陀身边呢听法的人，这么多阿罗汉证入贤圣之位，这么多的阿罗汉刹那证入四果，刹那呢又证入啊几地，刹那呢又密证，为什么阿难尊者一直不证？这岂是佛陀的过失啊？佛陀有私心吗？所有人看起来呢佛陀最疼爱的就是阿难尊者，难道佛陀有私心吗？所以过失不在佛陀，过失呢在哪里？在学的人，你们自己的心有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呢啊，那么阿难尊者在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的时候，他一直在增上自己的善法。我一再讲过，你们要观察到自己的善法是非常殊胜的，可是你们必须要反观到自己在善法当中一定有相对的力量具足恶法。这个恶法就是自己呢自我夸大，自我爱名，自我膨胀的这种心态。如果你能观到这一点的时候，还能够呢用这种很欢喜的心继续成就善法，这个善法才有一点点真而已。何况你不能自观，一味的只自己自认为我是天上天下最好的，是吗？你是天上天下最好的吗？在这里呢我还是啊要用这一句话来布施你们，既然你是天上天下最好的，为什么你自己感受不到那个好的妙法？为什么你常常觉得人家对你不好，人家不喜欢你，乃至于瞧不起你，轻慢你？很显然这中间一定有问题。而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你自我的增上慢意。所以呢这时候啊阿难尊者呢他有看到啊迦叶尊者以及须菩提啊作为大阿罗汉他们的心呢不平均，不平均，不平等。那么阿难尊者可以看到迦叶尊者以及须菩提心不平等，可是呢他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心不平等？没有。今天因为他没有自见自己心的不平等，所以呢他才呀 会堕入呢这个淫窟里面。那么阿难尊者呢威仪扬绪，这是我一再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外面假装得很柔和，那么很有这种德行 道德威仪相啊，做事情慢慢摸，吃饭呢啊，一直慢慢嚼，慢慢嚼啊，好像拿一个菜呢，哦，就好像千金贵妇这样子粘起来，然后放下去，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又夹起那个菜啊，那个嘴唇张得开开的，就像牙齿这样咬进去。我下一次呢，要在啊我们吃饭的地方摆一个大镜子，让你们自己去看看你们那个吃饭的状态，多么的有威仪，也让你们看看我吃饭的状态，多么的没有威仪。好，可是你们那种有威仪啊，看起来呢，就让人觉得恶心。我这种没威仪呢，看起来让人觉得粗鲁，让人家瞧不起我。可是我很感谢他们的瞧不起，为什么？因为我可以省很多事，少很多事。可是呢，人家看你那种没那种有威仪，很恶心。但是呢，虽然是很恶心啊，可是人家表面上很尊重你，私底下看不起你，但是你又不能接受别人看不起你。你做先做出那些形状威仪出来的目的，本来是要让人家看得起你，能够尊重你。所以你不能够忍受别人看不起你。可是别人看不起我，我还感谢他。我感谢他给我自由的机会，我能够接受跟承认啊，你看不起我没关系啊，我省好多事情，反正姻缘没到嘛。我能坦然面对我的问题。可是你们这么有威仪的话，这种威仪却让你们心不能平等，这就是内外有问题，你们的心不能一如。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内心的问题一定要清除净尽，你身形自然就流露出那种啊道德的光明，众生不见，可是呢人天六道共见。你只是做那些表象的威仪道德相，内心充满了歪曲陷曲，只有人见，可是感应道交的是虚伪性，别人不尊重你，但是跟你一样打哈哈，哎呀你很有威仪哦，你如何表面上现得很恭敬，一转脸却是另外一个脸。但是呢其他的六道众生不见你的威仪，为什么？因为心中现取所产出来的光明不是白色的光明，是黑暗的光明，所以其他众生不见，这就是不能增长威德的原因。有听懂吗？如果照你们呢所显现出来的那种威仪相，应该是人天共见的光明，道德从内蕴含出来。可是事实上有没有？没有。举手投足让人家觉得你非常自私，举手投足让人家觉得你很虚伪。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歪曲了你们腹内的那些思想。不是直接从直心里面真心的运作，所以看起来你很恭敬师长，可是呢别人看起来就是你呢很害怕这个师长，与师长距离很深，与师长距离很远，可是你又觉得你自己非常恭敬。 连啊不常相处的人都可以看出来，看看你自己的心有多远。可是你却在这里自己啊，头上安头，他自己圆满自我。哦，原来是师父不喜欢我。哦，原来是我愚痴。你真的承认你愚痴吗？通常不是，是你太能干了。你自己认为自己太能干了，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所以才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劝解。你已经太圆满了，你所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你所学就很慢，你所学就很少。很显然呢，你越慢越少，你就越紧张，越紧张你就越嗔恨别人呢啊，太自私了，不教你。你为什么不看看是你自己不受教？这时候呢，阿难尊者啊，钦佩仰慕如来啊，开忏无遮啊，开这个无遮的法门，度诸疑谤，杜绝呢所有啊这种怀疑以及毁谤。那么，好像我现在阿难尊者自己位置呢，也比在呢啊佛陀之位。我今天呢发意要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也是为了度诸疑谤，心要平等。有这个愿力很好，即使有这个愿力不是错误啊，你们要听经要会听啊。阿难尊者有这个愿力是殊胜的，你们有这个愿力也是殊胜圆满的。问题是你要能够看到在这个殊胜圆满愿的另外一面，自己自我增上的欲。然后把那个自我增上的欲放下，用真心来发意圆成，还是要发意圆成的。只是你一定要看到你自己自我膨胀的好名、好行为、好人家来随喜赞叹的那一份心，你一定要自我看到。好像那一天有一个居士啊，他要来忏悔，我说你的忏悔呢？你说你是忏悔，但是呢你有一半呢是忏悔，一半呢是委屈，加减起来呢根本就没有忏悔。就很多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真心忏悔的人，你真心忏悔，你真认自己错的人，你就不会再说了。你念念当中都会想到，我这是我错，我应该好好反省。哦，人家哪里好，开始从内心里面起那个感恩心去观察对方哪里好。你不会再说啊，你不会再去说哦，他如何如何哦，我又要忏悔。你是做给别人看，你难道自己不自见吗？那你做这些好像你做人很圆满很好看给别人看，有意义吗？你不能面对你自己，这样有意义吗？还痛哭流涕啊！最近呢很多人要忏悔，很多人在痛哭流涕。我告诉你们，谁你们都没有对不起，尤其是对我，你们没有对不起，对不起的是你们自己，跟我没关系啊。你们以为很多人很多师父喜欢你们这样忏悔啊？ 你们要忏悔，我就告诉你们啊，你们是如何如何，你们不忏悔也跟我没关系啊。为什么？因为我能解脱，你不能解脱，那是你家的事啊。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忏悔过后真的坦然吗？真的安心吗？有感谢的心吗？如果没有，那很显然你就没有忏悔嘛，你只是嘴巴说而已嘛，心里面还很多不服嘛。不服的原因来自哪里？来自我自认为我自己能嘛，我的条件很好嘛，我付出很多嘛，我的付出跟你们给我的不能成比例，所以我才要说你们，才要不平，才要不满嘛。